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吴喵。
Enchanté。
Hello guys， 欢迎来到吴喵的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今天一大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这个星期我也想好好放松一下。我觉得四月底了，我们冲刺了一季，我们应该可以给自己一个暂时的休息。哎，一冲刺一季，冲刺四个月，我们休息一个礼拜，应该还可以吧？大家应该还可以接受吧？好了，那么照惯例的呢，一样会有一个小小的工商服务时间。这个礼拜开的团呢，是我们的祥仔居家。哇，这一团真的是啊，打响母亲节第一炮，然后也是大家非得必定要跟的团。为什么？因为满5000折500，这是全馆的活动，这不是我个人的活动。但是我个人的活动可以跟全馆活动一起合并使用。更强的是呢，这次的团购，你们拿着我的折扣码去祥仔居家的门市也可以用。Oh my god！ 不再是我自己在那边空口说白话了。全省的祥仔居家门市，你们点开下方关于，我会把可以用的门市都列在下面。那跟我配合的只有两项产品，一个是天丝的床罩组。你们知道我其实很推崇天丝的，就。如果说天丝跟蚕丝，我一定是更推蚕丝。可是蚕丝真的不是人人用得起，就是蚕丝的床罩组，我们家其实也只有一组，然后那一组还是我捏着懒趴。捏着我老公的懒趴硬硬买下去的，这样子。因为蚕丝真的不便宜，大概一个床罩组的话要10000多块，对，老公就对哈对。然后天丝的话，我觉得仅次于蚕丝就是天丝了。天丝就是模拟蚕丝的那个感觉，它的触感很好，而且它的凉爽感也很够，然后不太需要，像我现在的房间里面没有开冷气，可是摸下去会凉凉的。夏天，尤其是台湾的夏天，根本盖不住那种比较厚的有棉的棉被，所以我自己没有很喜欢纯棉，我比较喜欢天丝，就只需要开电风扇，然后就可以有凉爽的感觉，甚至晚上你开冷气，你也不用开到非常非常冷。我自己觉得是相对以冷气的使用上比较环保，但我自己想象的啦，我也不确定。其实开冷气就是个不环保的行为，但是地球死掉跟我自己个人死掉，总是要死一个嘛，是不是？好，我们只能让地球死慢点，死慢点。除了床罩组以外啊，我这边还有开额外要求的，开枕头。我觉得枕头超级重要，如果你睡不好的话，很高几率是因为枕头。我现在在用的那个枕头，以前写过贴文，可是我那个枕头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最近发现的。因为我那个枕头是记忆枕，然后它只有放头部的那个地方有凹下去，其他都是凸起来。它的用处是让我的在翻身的时候，我的头不会跑太远。可是有的时候我装床罩没有装好，或是我睡没有睡好，我会睡到那个凸起来就是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有一次有一天晚上，我就整个晚上都睡在那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头超晕，就好像整个晚上血液都没有流到头部。那一天我超慌张，因为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天旋地转，而且起来的时候是眼睛就是发花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希望你们这辈子都不要经历到，真的很可怕，很像你明明清醒但是喝醉了真的超可怕，我还以为我是什么脑部肿瘤，然后紧张半天，就后来发现是枕头的问题。所以枕头不要睡太高，不要睡太硬，而且尽量的是吻合你的颈部。那好的枕头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睡好，你半夜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习惯，高几率一定是因为枕头。再来就是检查你的床罩，你的床罩是不是太热太闷不舒服让你睡不好。这一次我很感谢就是祥仔居家来找我合作，因为我一直上台北以来，我都是用他们家的床罩组。我对天发誓，就从我上台北之后，我有在买床罩组，我都是买祥仔居家的。好啦，曾经有改过一次宜兴别恋，但是我后来都是买祥仔居家的。然后那个宜兴别恋之后，就让我知道祥仔居家真的是很好，所以我才转回来。我现在家里还有他们的刺绣的枕头套，然后那个枕头套已经绝版了。那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天丝呢，颜色叫做迷雾森林，刚好可以跟他绝版的那个刺绣枕是相同颜色，所以我才选这个。啊，对了，顺便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在选床罩组的话，除非是你要搭配你整个房间的色彩，不然我自己个人比较偏好挑颜色深一点点的，因为我觉得 要放松要睡觉了，就尽量不要挑那种太亮的颜色，可能亮的颜色也会影响到你整个睡眠。不是有一句风水学上面说什么明厅暗房吗？所以其实房间的装潢，房间的用色要尽量沉稳，然后安静，然后就是比较容易让你 deep in 像是大海一样那样子感觉。所以 我喜欢比较深色的套组，就是大海啊、森林啊这种比较深色的。我们家的床罩组几乎我都是挑深色的，挑深色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脏了也看不太出来啊。哎呀，越说越恶心了。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推荐给大家，我是诚心诚意的推荐。那折扣码的部分呢，我就放在下方关于了。然后在这边我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折扣码 NEKO85是可以全馆使用的，但是只有天丝跟枕头套这两样商品会打85折，其他都没有。但是呢，如果你输入我的折扣码，就会让官方知道说，哎呀 ，Neko 真的很有带货力，下次我再跟你合作。对，所以就麻烦各位了，我的名声就靠各位了，业绩不是很在乎这样子。但是就是如果你们有去翔仔居家买东西的话，拜托报一下我的名字 NEKO85， 可以让厂商看见我，这样就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做做口碑这样子。谢谢大家这样。团购的折扣是可以再搭配全馆母亲节的折扣的，所以如果说你买天丝或是买枕头有满到5000的话，它会再现折500之类，以此类推，比如10000就折1000之类的。那我自己个人是决定要买一套给我妈妈，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要补枕头，因为我们家的枕头也已经睡很久了，打从我搬到这里来之后，那几颗枕头都没有换过，非常可怕，已经扁得跟什么样子了。我自己觉得是枕头大概最多用个2年吧，大概就要换了，不然真的很扁，扁的枕头睡起来也不舒服，就是太低也不好睡这样。很推荐大家就是可以趁着这一次的活动买起来，真的有便宜，而且我也真的帮大家要到便宜。天丝平常买也不是个什么太便宜的东西，就是要趁有优惠才给他下杀，是不是呢？好的，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要来讲一部小小的恐怖片，叫做《鬼天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可是我们在上市的时候一上片，老公就拖着我去看了。那我先说，这部电影是完全不推荐大家看的，超级无敌霹雳难看。但是我第一次有生之年，我在电影院笑到哭出来，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真的蛮好笑的。如果把它当喜剧片看一看，其实还不错。但是这部戏里面好笑的原因不是因为有白痴公主或者是有阴森，不是有 YouTuber 进去里面演戏，不是，绝对不是。他们两个我觉得还反而是这部戏里面表现非常亮眼的两个人。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这部戏里面众星云集耶，而且女主角就是当年演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的那个就是抗议的那个小记者陈瑜，我觉得她的演技应该不会太差，至少那时候我在我们与恶的剧里面看到她的表演的时候，我虽然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角色她里面的剧情演出，但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会演戏的，至少那时候我是这样想，会觉得说哦还有一点青涩感，但是有待磨练，但应该不错。我们与恶已经是2019年的作品了，现在是2024年，已经经过5年了，所以我本来蛮期待这个就是她的表现，但是她的表现是里面我觉得数一数二差的这样。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剧本的关系，先说，所以我觉得这部戏《鬼天下》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剧本。问题是啊，这个剧本也是一个知名作家叫做路边摊，他在网络上发表很多恐怖小说的一个作家，也算是小有名气，所以本质上我就想说这些东西就是兜起来都没有问题。你看演员，单看之下演员也没什么问题，然后你看编剧也没什么问题，导演也不是第一次拍片了，虽然他是第一次拍鬼片，但他不是第一次拍片，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兜起来为什么可以变成一坨屎呢？当我说这部戏里面表现最好的是 YouTuber 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这部戏有一些很奇怪的毛病存在吧？不应该是这样吧？因为里面还有彭恰恰那一种比较高阶的。好，虽然我知道彭恰恰的名声可能没有到非常厉害，但是至少人家是在演艺圈打滚多年。我先说，彭恰恰其实也蛮强的，就是他演得很自然，他演塞公，但是他演塞公好像蛮理所当然的，就是他演那个角色就感觉本色演出就可以很厉害了，所以彭恰恰表现得好，而且彭恰恰在里面只有不到10分钟吗？大概5分钟的剧情而已，为什么啊？哇， 是的是不推荐大家看，但是可以听我讲一讲笑一笑。好，那反正呢这部戏的逻辑大致上的剧情就是一栋常常出事的大楼。哦对了，这栋大楼也是真的实际有这栋大楼，叫做景星大楼。如果是台北人的话应该会对这个景星大楼有一点印象。这样景星大楼据说也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凶宅，但它仍然是可以出租的哦。虽然它是凶宅，但是它出租的那个租金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有人在里面住。然后那一栋大楼大概是7000到10000上下吧，可是它的装潢啊什么的，就是设备很新，空间很宽敞，而且租金还包含管理费，就是你的11000还包含管理费，然后还有垃圾代收等等的。它的地点也是非常非常好，在新生北路还有锦州街那一带，就是是一个蛮厉害的地方。旁边的租金应该都高过于这个东西了。然后很多人在讲说，大家喜欢去住景星大楼，那边凶的不可思议，是因为周边其实更贵。如果今天在我预算有限的状态下，比如说我去住一个月20000-30000的房子，或者是我去住这一个月10000块的房子，但可能里面有鬼，所以我会选哪里呢？我可能也会去选那个里面有鬼的。因为穷比鬼还可怕，穷还能怎么样呢？就是穷，我就是只能住那里啊。可是有鬼就鬼，对，反正就这样，对，然后景星大楼的套房的房价呢，如果你遇到急着想脱手的房东的话，一间套房20-30000，这个是蛮不可思议的价钱啦。但因为人家是凶宅，他有多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他有多凶。他在6楼那边有一个祠堂，然后14楼有一个土地公庙，然后那个祠堂供奉了上100个牌位。对，你家6楼有一个祠堂供奉了牌位，应该没有百个啦，应该就是目测20-30个一定有，因为他们那边曾经有过火灾，19条人命，49人受伤。然后后来还有发生两人再一次又遭到纵火，又有2人死亡，61人受伤。然后到2023年都还有在传出命案，就是有人就从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有2人死亡这样。然后2020年还有一个女子特地到那一栋大楼跳楼 ，what the， 反正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事件。总之，你只要查景星大楼，到最近为止，2023年都还有传出命案，你就知道这栋大楼多凶。我都不知道该佩服这栋大楼的凶悍，还是该佩服这栋大楼的住户，真的是很厉害。好，那总之呢，我们的鬼天下就是依照这个大楼，用这个大楼做背景下去改编的。那故事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致敬了这个跳楼的事件，做了一个真的有女子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压死了 Uber Eat 的一个小哥这样子。但是那个女子也裂成2半，然后渡破长流。我只能说，如果导演是想要用这个第一幕来恶心人的话，他有恶心到我。可是他中间那个东西，就他那个渡破长流的部分，其实蛮假的，一眼就知道是假的。跳楼的过程中为什么会裂成2半啊？就是这部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编剧并没有考究，他只是为了恶心你，为了吓你去写一些很恐怖的桥段跟剧情。但是你细细想的话，你就知道这中间那不合逻辑，就是不可能发生。当然我们知道在鬼故事里面找逻辑是不对劲的问题，鬼这个生物，这个生物吗，这个元素到底存不存在，我们都还有很多的大前提嘛。但终究你去看鬼片，其实我觉得看鬼片跟看推理片就差一个地方，鬼片就是有一些科幻不存在的东西去探讨，但他们的本质其实都是推理片，他们的本质都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悬案，有一个无解的谜，一个事件发生，然后你要借着你中间找到的线索去推理，去猜测，去找到最后的真相，就是解谜片。所有的推理跟恐怖片我觉得，或是悬疑片，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看有没有中间一些你无法解释的元素在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会愿意跟着老公去看一些很糟糕的鬼片，因为蛮好笑的。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些人家怎么完全没有推理逻辑，完全没有毫无根据，就可以直接塞一个理由给你，然后就是那种鼻屎大的杀意跟就是毫无理由的道理，这样子去弄一个很大出的戏。那总而言之，鬼天下就完全符合 合这个上面的东西了。第一，演技就不怎么样嘛，然后剧情不怎么样嘛，然后推理逻辑也不怎么样嘛，所以这三个全中的话，基本上你们真的是不用去看这部电影。我认真讲，不用去看这部电影。那我们的女主角呢，是住在三楼的一个寄生，就是我们陈宇演的角色。那陈宇演的这个角色更妙了，他自己说他是寄生，因为他想要去找当年死在四楼的母亲。那个时候他母亲为了养他，他母亲是一个妓女嘛，就是四楼有点像是妓女户这样红灯区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妈妈就是放火，据说是自燃自焚，然后把整的四楼全部的人都烧死，连同烧到其他住户，所以才就连带带走了20条人命这样子。所以他想要去找他妈妈的鬼魂，然后想要把他妈妈引渡回来超度，然后想要帮助这20条鬼魂的超度往生这样。所以他就献祭，也不算献祭，就是他就是献出自己的身体，问神明愿不愿意收他做养女，然后才有后面的就是得到一些法力，可以去跟鬼魂沟通，可以去就有点像通灵少女那样子去作战。然后他确实也在这段过程中，就是我们男主角是一个保全的夜间保全，那他为了想要写恐怖故事，他才到这一栋很有名的大楼去做一个保全。但是呢，他就一边做保全工作，一边写稿嘛。然后他有看到女主角会喃喃自语的在那边就是做一些法事的动作，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需要去写这个女生的故事？我只要跟着你，我就可以写很多故事出来，对吧？所以开头没过多久，有人跳楼，有警方来处理，然后这个保全就跑去跟踪这个女生说，跟踪这个女主角说，我想要写你的故事，你把你的故事交出来，我们三七分就是之类的，我可以把稿费分给你啊。然后这个女主角呢，充满正义感的女主角，就让这个保全进到自己家里来，给他看他们自己家里面的环境。然后确实也就是把他带到四楼去。他把他带到四楼去的时候，那个保全很惊讶，他说：“你怎么能上四楼？我每次按四楼电梯都按不下去。”哎，然后女主角就说，因为我有认识的人住在这里啊，他表示他妈妈就住在这边嘛，然后就带他进去看了一圈四楼焚烧过的样子，那四楼都还是黑黑脏脏没有处理过的样子。那他就说他想要在这边找他妈妈，为什么当年会在这边自焚的原因，所以他才迟迟不搬走。总而言之，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含其实这栋大楼有一些其他的孤魂野鬼嘛。那女主角为了展现她的实力，也就是编剧为了展现女主角可以作用的能力，什么叫寄生呢？就是她可以让孤魂野鬼上她的身，然后借由这样子去完成他们自己心中的一些遗憾，然后就可以放心的走这样子。所以中间发生了一些很感人的故事，比如说当年不小心死在火灾里的小男孩，然后很想跟妈妈讲最后一面，跟妈妈讲说，你不要在这里等我，你不要在这里收垃圾了， 你快走，我也要去我其他的地方了，这样就是完成那个小男孩的最后跟妈妈讲的一句话，让妈妈安心。我觉得这一段小故事很感人。然后下一段小故事是有一个游民，他的爸爸跟妈妈还有他的猫都死在这栋大楼里，他一直在找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猫，那他认为是这个女主角杀害他们的，其实殊不知是女主角把她的爸爸妈妈引渡到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所以这个游民就找不到她爸爸妈妈了。所以本来她可能也许 maybe 可以看到她的爸爸妈妈，之后看不到了，她就觉得她的家人都不在了这样。但这全部的剧情都是我尽可能为了讲故事，所以让大家听起来比较顺利。总而言之，女主角也花了一番心思跟这个男主角解释，跟这个游民解释说，哦，你的爸爸妈妈并没有走，他们被我安置在这里。所谓的这里，就是他把安置在家里，他把这些孤魂野鬼做了一个神主牌位，然后放在他自己家里。我就是心里面想说，怎么可能呢？就算当年真的死了20个人，这20个人并不是人人都没有家人，应该也会有自己的家人来弄神主牌位吧。所以他在自己家里面弄了一个神主牌位，这是 something wrong。这样子就觉得哪里怪怪的，这样大家这20个人，这20个家庭里面都没有人有基本常识吗？好，无所谓，算了，对，这都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找妈妈在哪里。编剧先用了两个故事来解释女主角的动机跟她的能力，她的能力就是让人家上她的身，她的还有另外一个附属能力是他可以把人催眠，借由催眠的方式来获得生人，就是我们活着的人的一些隐藏资讯。那这个获得方式就是，我催眠你之后，我会拿出一个拼图，请你把那个拼图拼出来，然后就会拼出一个大致上的形状跟样子， 手法也很拙劣，因为如果你碰到拼图的瞬间，难道你催眠不会被苏醒吗？但显然是不会的，无所谓，好，这只是一个功能，我们就暂时接受这个设定。但是在我们得知了女主角的能力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得知女鬼的能力，对吧？因为这栋大楼死这么多人，后陆陆续续一直有人跳楼啥的，一定也是这里面有一些厉害的东西存在。那这个厉害的东西呢，它也可以附身，它可以附身到一些心智不是很纯熟的人身上，而且他不止还会附身哦，他还会帮男主角写稿，厉害了吧？哎，你将来就是什么像我这样子写不出东西的，哎，我只要请一个人帮我。他可以自动帮他打字，而且更妙的是他打字他那个剧情接起来还接得起来，他会在主角的故事里面写出他自己的杀人动机，然后让主角有机会去比如说去天台拯救我们的女主角，拯救我们这个寄生这个通灵少女之类的去帮他忙。所以我在猜这个女鬼，这是我自己猜测，这个女鬼可能也是想要有人来阻止自己，但不知道，对，反正就是他很有表演欲望，对，毕竟白痴公主嘛，对，很有表演欲望，反正就是会帮男主角写稿，然后也会做一些就是附身跟杀人的动作，比如说推人之类的，就是那一些你知道一般鬼片会做的事情他都会。阴森的那一幕戏是他被房东有点像是性骚扰性侵，疑似要性侵，因为缴不出房租，所以房东就想要用让他用身体来抵债，那阴森不想嘛，所以阴森就很难过，就在那边哭。那他因为才刚遇到那样的状况而已，所以就心神不宁，就直接被鬼就被鬼那个了，鬼就因为这样子帮了他一个忙，就帮他把房东杀掉，然后鬼就要求我们的阴森呢去四楼把他解放出来。那四楼解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哦，原来当年我们发生火灾的时候，虽然找到20具尸体，但有一具是没有名字的，有一具尸体早就死了。那这个早就死了的尸体呢，警方为了息事宁人，因为才有20具尸体而已，警方为了息事宁人就也没有特别把那一具尸体带走。你们觉得有可能吗？好，先不管这有没有可能，反正那一具尸体就还疑似留在四楼的冰箱里面。想说20年了都已经烧了，那个冰箱应该也 no working 了，然后那里面还有尸体的话，好，随便，就是这样，反正需要有一个人来帮这个女鬼打开冰箱，她才有办法重现天日。对，然后这个女鬼就是怨恨非常非常多。为什么这个女鬼怨恨非常非常多呢？哦，原来当年她妈妈，我们女主角的妈妈，在这个妓女户认真工作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妹妹，就是后来新进的妹妹，这妹妹就是白痴公主演的。那这个妹妹呢跟她感情很好，然后自己就是也比较因为天然呆嘛，就是刚进这个行业什么都比较不懂，也不太懂得服侍男人，所以生意就比较不好，手头比较紧。但是我们这个妈妈，就是女主角的妈妈，就比较圣母嘛，真的就很照顾这个妹妹。她可能在剧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她觉得她把她当成另外一个家人，因为她就没有其他家人了，除了女儿以外就只有她了。那天晚上他们的老板就是豹哥介绍了一个新的客人给这个妈妈，啊，这个妈妈就经验比较老道，然后这个客人可能就是背景也比较硬一点点，所以这个妈妈就想说哦，就是要好好接待。可是他在接待的时候，他其实有在算，就那一幕是有一个他在算钱的动作，然后若有所思的动作啊。接着呢，咱们的就是我们的女鬼痴痴小姐就走进来，就开始在讲自己手头比较紧，然后想要出去玩，就是比较郁闷，没有客人这样。这个妈妈就说：“不然我把今天晚上的那个客人介绍给你，听说他是一个很厉害、很盘的盘子，这样很出手、很大方的凯子，就介绍给你，因为你说你手头很紧嘛。”然后痴痴就说：“哇，真的，谢谢姐姐。”那我回去打扮咯，这样就很开心就出去。然后妈妈也是若有所思的就把门关上。结果呢，这个凯子客人呢是一个超级虐待狂，就是把痴痴打得半死这样。结果痴痴真的太痛了，忍无可忍就踹了客人一脚，好死不死还踹到他那边，这样就是客人就很不爽，然后就丢了3000块就走这样。那当然豹哥就觉得很生气啊，哇，你惹了我的客人欸，而且人家是议员的儿子，我到时候要看他脸色欸，啊，你让我这样哈腰的，你怎么好意思这样，就动手继续把痴痴打了一顿，接着就把痴痴误杀了，这样就掐死。那被误杀的痴痴就被塞到冰箱里面，然后马上就变成厉鬼 放火烧了整间整栋的那个四楼。他在被打，他在被叫，他在那边求救的时候，他有出来跟各个姐妹们求救，就是无论是被客人打或是被豹哥打，他有一直出来求救。最后他当然是求救他的姐姐嘛，就是妈妈。妈妈有开门，看到被打得半死的迟迟，他也只能默默的关上门。他不能怎么办？对方是他的老板，他还能怎么办？或是如果他出手，会连带着他一起被受折磨啊！而且他还有女儿，他不能出事啊，他还有女人要照顾，所以他就只能忍痛把迟迟推出去。然后迟迟就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好啊，你们现在都这样，你们都见死不救，你们到时候一个都别想走，就这样，真的是逼死大人。然后就总之就变成这样了。女儿听到这样的故事，听到妈妈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女儿就说：“那我可以帮你啊，我可以帮你。”减缓对方的一些怨恨。妈妈就说：“你救不了我的，你这里很危险，你快走。”没错，妈妈显灵了，妈妈附身在这个保全的身上显灵了。总而言之，女儿就杀到四楼去，这个女鬼千挑万选，总算挑到了一个心智不坚的家伙来帮她把冰箱门打开，所以这个女鬼眼看着就要爬出来了。为了解决这个女鬼，我们的女主角有去找师父求助，然后这个师父就是蹦恰恰饰演的，他把这个手上的玉珠给了他，他说你千万不能把这个玉珠离身，这个佛珠千万不能离身，一离身这功效就没了。所以女主角就真的没有离身，而且真的用这个玉珠打了他一拳。问题是当女鬼获得肉身之后，她不是附身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吗？这个佛珠就没有用了，也不算没有用，是这个佛珠在碰到他之前就先被女鬼把脖子掐起来，然后她被掐在墙上的，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动弹不得。你没听错，动弹不得。这个女主角是神，她自己去现身的啦。是虽然是讲不是神选的，是她自己去现身的。理论上法力无边等等的，讲的好像很厉害，但从头到尾战力其实非常飘忽，都是几乎被人打在地上压在地上打的。她基本没什么战力。你要说推理能力嘛，也还好，都是事情快发生了才。到现场一步这样，所以他说他也推理能力吗？好像也没有什么推理能力。总而言之，他就被掐晕了，然后佛珠就丢在地上，佛珠丢在地上就没有用了，因为离身那个东西就没用了。OK， 那现在谁能阻止女鬼呢？没有了，眼看所有人都被女鬼打晕的打晕啊，然后关在我门外的关在门外啊，关在门外就是保全，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止那个女鬼杀掉那个女儿。这时候妈妈显灵了，妈妈突然出来用游说的方式：“妹妹，当年我真的对不起你，可是当年我真的有其他人要拯救，然后我来救你，我们一起走吧，什么之类的。”当然她听不进去嘛，厉鬼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她就说：“当年你就是这样子， 我一定要让你承受我的痛苦，这样我要把杀了你女儿，让你知道我有多痛。”他说：“拜托你放过我女儿，我知道你很痛苦。然后你还记得这块玉吗？”然后他们就一人有一半的玉佩，有没有？一个玉手环，就说：“我们还有一块玉佩啊，我们感情很好啊，我要带着你走，这样我不管到哪里，我们带着你走，我们不要再像你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我们回头是岸，好不好？”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本来是很恐怖、一身血水的芝芝，突然就变成没事，就是清纯的样子，然后就说：“我哪里都去不了了，我已经杀了太多人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不行了。”然后突然间那个脚就开始上火啊，他就要被就是他的业障这样带走。这时候妈妈灵魂看到他就是开始烧起来，他就说：“不行，就算我没有办法带你走，我也至少会一直陪着你。”然后就冲上去抱住那个芝芝，然后用最后一丝的余力跟他女儿讲说：“妈妈会一直陪着你，但是妈妈现在要走了。对不起，妈妈最后就是没有办法陪你到最后，这样你要好好保重自己。那妈妈这次真的要走了哦。”然后这两个鬼抱在一起就这样子消失了。女儿呢，女儿就露出了一脸微笑，因为刚刚原来是她让芝芝上她的身，她抱住的是她妈妈的鬼魂，然后他们两个就这样消失了。我可以告诉我中间我漏看了什么东西，是为什么那个杀了二十几条甚至三十几条人命的厉鬼突然间就被感化了吗？真的是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转折就这样被感化了。接着电影放了将近五分钟的咒文，你没有听错，咒文。我本来以为那个咒文会有一些什么鬼东西跳出来吓我，并没有。而且那个咒文也不是 Om Mani Padme Hum 之类的，它那个咒文比较像是一些地狱的罪责，比如说你酒后驾车啦，然后杀人烧杀掳掠啦，然后用这个很诡异的方式 金光弹字这样子一直从屏幕里面闪出来，所以我会以为他们下地狱了，我会以为那是一个进入地狱的动画，但并不是，就是一直有那样的东西喷出来。那那一段东西结束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王狗的直播主采访我们的保全男主角，然后说哎，你看这个我们这边是大作家哦，大作家哎，我们今天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来实地走访真实的这个鬼片现场这样。我说哇，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探险啊，好可怕啊，这个大作家你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析的呢？然后这个保全就说哎呀，你有所不知，其实我不是唯一的作者，当初还有鬼帮我写这个故事呢。然后就完结了，你没有听错，故事就到这里完结了，就是有一种我到底看了什么。那首先就是剧情松散已经不用我讲了，其实里面穿插了很多小的支线，然后我把那些支线通通都拿掉，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办法讲故事。那些支线都是为了服务带出主角能力或是带出女鬼能做的事，这样而已。编剧用一个非常拙劣的方式在讲故事，他没有办法在叙事之中让你观者，就是让我们读者知道这个人有什么能力，他必须很拙劣的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补充说明，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我好像在看补充说明的碎片式的篇章，整部电影破碎到不行。你要让我升华，你要让我感动，你要知道母女的感情这种亲情戏嘛，非常容易打动我，真的非常。我其实真的有哭，好不好？但是因为我真的太容易为了这种东西哭了，导致于后面我觉得那些东西变得很廉价，就是它不应该这么廉价。所有的惊吓点全部都是用很讨厌的 jump scare， 很粗糙的 jump scare， 突然有个东西喷到你面前，突然有个东西怎么样，然后那种悬疑的气氛，大声的音乐，那都是很粗糙很拙劣的方式在让你觉得恐怖，你就那一瞬间被吓到，吓到完之后你是生气的反应，至少我是，我只要被那种很粗糙的东西吓到，我吓到完第一个瞬间是吼，开始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他的那个恐怖是比如说用气氛诡谲跟事后回想你会细思极恐，我觉得那个才是厉害的恐怖片，那个才是作者真正厉害，如果真的厉害的编剧应该是这样来告诉你鬼故事，而不是就直白的用东西冲出来，东西冲出来不要用鬼啊，如果突然有一只蜘蛛或是一只猫冲出来我也都会被吓到啊，就是它有，因为它是一个突来的东西，你本来就是会来不及反应。这部戏真的超多这样突然冲出来的东西，然后真的超级没必要。再接着来讲演技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很尴尬，包含保全，包含寄生都很尴尬，所以演技就算了。我觉得我再骂演技，我也不是演员，我不骂演技，这个可能我不懂。但是里面的东西太多没有考究，我觉得这个不行。你今天要做寄生，你今天要做念咒，就是有一些念咒的东西，因为事后我有去看，就是这个念咒里面的符文是演员自己掰的，是陈瑜自己掰的，他去结合很多的东西去掰出来的一段祭文。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欸，因为你都已经讲台语了，你已经到庙里面了，你还最后特写了神明的脸，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存在的话，为什么你不好好去找一个庙公，好好去找一个祭生来学一段文呢？会怎么样吗？然后你好好的去学怎么采阵，去布阵等等的，因为那些东西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道教，所以多多少少我摸过一些那样的事情，我会觉得就有明摆的素材在那里，为什么你们偷懒不去学，不去做，不去考究？啊，如果你要不考究的话，你干脆就从头到尾都不要考究，就是你也不要去用一个真的那个景星大楼当背景，你干脆也不要这个，你干脆全部都虚构。如果你全部虚构，我就可以接受。问题也不是，就是你就你又有虚有实，然后你的虚的部分那么容易被我戳破，我就会觉得有点突兀。你们去看就知道了，这绝对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还有陈瑜的声音，他的台词跟嘴型是对不起来的，这个应该没瞎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嘴巴是动完了，他的声音还在跑，我会觉得这超怪的，他比鬼更像鬼耶。我觉得就莫名其妙啊。那这部戏里面最恐怖的是后来我跟老公在讨论，是那个妈妈的动机，那个妈妈的人设其实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反复横跳。她如果是一个好人，因为在里面设定妈妈就像个圣母一样嘛，什么人都想救，也想救女儿，也想救那个厉鬼，但是又想救自己，所以她的人设是反复横跳的。她没有办法为了别人去牺牲她自己的利益，所以今天当有别人出现的时候，她还是会把别人送入火坑里面。你看她没有办法救她的妹妹，导致她死掉，就是这样子嘛，就出现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有没有可能豹哥在推荐给他那个客人的时候，他早就知道那个客人是虐待狂，所以他才把那个客人推给他的妹妹。本来他可能没有想要推出去的，但是就想说哎，这个人刚好欠钱，然后他刚好不想接，所以就把他推出去。推出去之后有两个可能，一是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客人是会打人的人，二他知道这个客人是会打人的人。在这两个情况下下去做推理的话，妈妈的动机都变得非常奇怪。因为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你现在在打的当下你也知道了，可是你仍然没出手去救他。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有女儿嘛，因为你就是想要顾自己嘛。那如果是这样，你的圣母人设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你的圣母要圣到底的话，你应该一开始就要去救他了。二，如果你本来就知道这个客人是会打人的人，那你把他推出去，你不就是白莲花吗？那如果你是白莲花的话，最后你根本不可能去拯救那个即将要下地狱的妹妹啊。最后你又变成莲花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后你又变圣母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妈妈的人设超奇怪，妈妈的立场很奇怪，妈妈这个角色的故事主线根本经不起推敲。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这部戏会之所以这么支离破碎很糟糕的原因，因为所有的主线跟所有的迷角都卡在妈妈这个角色身上，然后妈妈这个角色又不好好写，就会变成大家来看你笑话。今天所有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包含这二十个人死掉等等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反复横跳吗？如果妈妈能够保持自己的立场，一开始出去救人，当然啦，把人打死跟就是去妓女户把人打掉，那个也是有点问题。可是如果真的最后要追根究底，谁能够做最后一道止血线的话，妈妈不就是最后一道止血线吗？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再加上根据我的侧面了解，如果真的是有一点脑子的皮条客吗，通常是不会对自己的商品出手的。你的商品如果受到伤害，理论上是会出手保护自己的商品，而不是去得罪，而不是去把自己的商品掐死。因为你把自己的商品掐死，你对你的客人，你的客人根本没有差啊。不知道啊，就是很多不合逻辑也没有考究的事情，导致这部片真的很难看，就是真的经不起推敲。那唯一里面比较好看的戏呢，是芝芝被打的那一段，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白痴公主，是她那一段演得非常好。可是她那一段真的太长，没有必要。所以我就说，不论是编剧或是导演，都喜欢用那种很恶心的场景来恶心你。就是你觉得那个害怕的桥段都不会是细思极恐的桥段。白痴公主被打的桥段多到我觉得已经不忍心了，就刚无苏要，我知道她被打其实就可以了，那个画面其实可以用门关起来，然后一个 run in， 然后门，然后看到满身是伤的芝芝就好了。其实你不需要演他真的被掐，真的被打，还被倒蜡那些画面，我真的没有想看那个，因为那个就不舒服。但如果你想说今天是鬼片，他就是要让你不舒服的话，那也太不舒服了。你们知道那一段占据那整部电影里面至少有十分之一的长度吗？真的是刚无苏要。可是那是所有演员里面唯一我有清醒的一段，就其他人好像都是在棒读着念。还有人说里面的两个小童星演得很好，我真的不懂欸，那两个小童星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棒读，毫无演技可言，还可以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说那两个小童星演得很好。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演得很好的童星是长什么样子啊？ Holy shit！ 不要因为是国片所以就可以无上限无止境的给他全肯定，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国片才一直走不出去。这东西居然可以上映，然后票价居然要卖到这么贵，我真的觉得不行欸，你知道真的不行欸。那部电影看完，我后来出来，我跟我老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还好我们有买爆米花，因为爆米花是这部片里面唯一的救赎。你就知道这么惨欸，你买爆米花真的，如果你要去看这部片，你要知道这部片到底有多难看的话，买爆米花，你会谢谢我，因为至少这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还有做对一件事情，就是买爆米花。我真的是笑到哭出来，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没有逻辑的电影。但是淋雨比它更难看。这部片还在淋雨跟杏林医院之上，那你就知道这两部片多惨了。淋雨是最难看的，再来是杏林医院，再来就是鬼天下了。 OK， 这是我目前看过最难看的三部鬼片，都是国片。如果你们想要看不恐怖的鬼片的话，真的是可以看一下淋雨，真的不恐怖啊，也不好笑啊，从头到尾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还把杨丞琳拍得丑的半死，这样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浪费人生的一部非常惨烈的一部片，这样。好啦，至少我们 YouTuber 是会演戏的，好不好？就是觉得很棒，这样。这一次白痴公主跟英真的演出很棒，突破我的想象的棒。我不晓得是因为其他人太烂 呈现他们两个太好，还是因为剧情编剧刚好给他们两个发挥，总之他们两个演技我真的有被说服，无论是被打的部分还是被性侵的部分我有被说服，对，但是都是不舒服的画面真的不要看，拜托你们，拜托你们，就算你们真的很喜欢芝芝也很喜欢群人，拜托拜托不要去支持这种烂片，因为你们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最后就只会让他们觉得说，哦，这部电影以后我们如果拍出一些很烂的东西，我们不确定我们能不能拍出一些好电影，我们就只要找一些声量很高的人来演戏就可以了嘛，不可以，真的不可以，真的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我拜托大家了，不要去看这部片，听我讲完就好了，好不好，比屎大的杀意。而且为什么不自我检讨一下，就是你每个人都没有自我检讨能力，然后就开始怪别人说见死不救，不是啊，你也确实没有服务好客人嘛，或者是一开始你就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嘛，哎，我不知道说什么的啦，就是就是这样，不要去看鬼天下，如果你要去看鬼天下的话不如把电影票钱省下来买我的团购卡喜哉，对不对，我们还是买个天之的床罩组，买两颗好枕头，早点睡保平安，这样不要没事去看什么奇怪的鬼片，是不是呢？大家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在那些东西上面。嗯，我就把团购的资讯放在影片下方关于了。今天这一集大概就这样子，给大家笑一笑，给你们避个雷。这样也欢迎大家在下面推荐我一些好看的电影，比如说《排球少年》，我很想要再去二刷。《排球少年》真的很好看啊！我跟你们说，《排球少年》真的很好看。看完《鬼天下》之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去二刷《排球少年》呢？同样的钱，气死我了。好啦，那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下星期一会是输了，我保证。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务必要备忘录，再见喽！大家早安，拜拜呀！